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面引用《无经》的，就是《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诸位都可以看看，都可以做一个参考，让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那一边居住众生。 他们生活自在啊，没有一样啊，不是随念而生，啊，宫殿大小，随心所欲，宫殿多寡也是随心所欲，啊，可是这个世间呢，偏偏有一等人。 啊，我在香港讲经，啊，就有一个老同学了，学了不少年了。有人问他要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说不去。你说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人太多了，比香港还多。这十方世界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西方世界挤不下了，没有空间了，啊，因为什么？他在香港居住，知道香港居住环境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人，那居住地方一定都很小，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在用事啊，啊，他不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界叫法相土啊，法相土跟法性土有没有分别呢？给你说真的没有分别，但是说假的呢就有分别了啊，分别从哪？分别是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的生的吧。 只要一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能变化了，就受业力主宰了。力妄想分别执着，说老实话，法性土也能够随意变化。随意变化里面，你就要知道，法性没有大小，法性没有先后。
法性没有远近，所以叫一真法界。他不懂这个道理啊，没有念过《华严经》啊。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佛说一微尘，这个微尘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 极微之微啊，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极微之微呀、啊，也叫灵虚尘，就是它不能分，它分就没有了。啊，跟虚跟空啊，做了邻居了。啊，这是形容，不能再小了。啊，我们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 原子、电子、粒子，啊，是不是佛经讲的微尘？还不一定。啊，那么小的一个微尘，微尘里面有世界呀、啊！啊，世界并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 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世界，有什么世界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华严经》所讲的这个大世界呀、啊，在微尘里，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这个世界，不可思议呀、啊！谁能入了里面去呢？ 普贤菩萨能入啊，这就不止像通常所讲的芥子那须弥，须弥那芥子啊，那就是这小巫见大巫了啊。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我们见过，大概像芝麻那么大的样子，那个里面有须弥山啊，须弥山很大啊，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也没有放大，可是哎，须弥山真的就在芥菜籽里头。这个我们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啊！现在佛给我们讲的更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世界在这个微尘里面，微尘比芥菜籽小的太多太多了。芥菜籽肉眼可以看到啊，微尘肉眼看不见了啊！佛这个说法了，很难懂啊。像神话一样，哎，但是现代的科学家把佛说的这一句话证明了，这个是真难的啊！我们听到之后啊，无量的欢喜啊！啊，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啊，钟茂生居士。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啊，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些研究人员的新发现啊，他把这一段东西记录下来送给我看。啊，一共有三个发现啊，第一个发现，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这是以往科学家都认为时间空间是不会改变的，现在新发现呢，时间空间不是真的。他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跟空间等于零啊。那时间跟空间等于零是个什么样子呢？空间等于零就没有远近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土在哪里呢？就在面前，没有距离吧？有距离是有空间的，没有距离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在面前，时间要等于零呢，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过去无量劫啊就在眼前，未来无量劫也在眼前。啊，科学家从数学里头推演得到这个结论，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啊，能够让这个境界现在我们面前。啊，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啊，实际上这某一种条件佛门里头早就具足了啊。什么条件呢？禅定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小禅定啊，这个小的时空没有了啊。你比如在地球上啊，中国跟美国这个距离没有了，你能够看到美国人的活动就在眼前啊。小的时间突破了几个月的啊，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啊，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前的事情看就在这就看到了啊，三个月跟六个月以后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他也看到了。我们讲这神通啊，小通啊，他的能力也不过还不超过一年呢。啊，那佛的那个 禅定功夫啊，能知道无量劫。啊，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的，有不少修道的人，啊，这个学佛的、学道的，啊，今天中国人所讲的特异功能，啊，真有，这不是假的。啊，距离我们几千里，啊，一万里这么样的距离，那个地方发生战争，你在这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个空间没有了。啊，我们晓得那是用什么条件呢？啊，第二个发现，油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些万物从哪里来的？啊，这个科学家也是在数学里头推论出来的，油是从无中来的，无中生有啊，有还归无，所以空有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发现在我们佛教徒讲的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我们天天念心经，心经就讲的这个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不就是讲这个事情吗？我们天天在念，他现在发现了。啊，空有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讲空，空是讲性，性空啊。讲有，有是讲相。啊，相从哪里呢？相性变现出来的。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啊，这大乘经上佛常说的。啊，第三个发现呢，宇宙的缘起。啊，这个是古今中外多少科学宗教都在探讨啊，宇宙的起源啊，怎么个起源啊？从前说是这是神造的，现在没人相信了啊。现在人相信科学家讲的是大爆炸啊，因为在天文望远镜里面发现的这个宇宙不断的在膨胀啊，现在还是在膨胀啊，所以很多人相信啊，宇宙是从爆炸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就问了，爆炸什么东西爆炸的啊？爆炸一定有个东西爆炸出来呀 啊就找那个爆炸的点呢、啊。啊，这个点呢被他们算出来了啊，找是找不到的啊。他说这个点太小太小了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也跟诸位报告，小到什么程度呢？这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的头发就是个平面的啊，好比我们把头发放到这么粗这么大啊，把这个头发从那里切断，这就是一个平面啊。这个平面这有个直径啊，直径上排这个宇宙的原点，它是排多少个呢？100万亿亿亿啊，就是一根头发的时候那个直径啊，排100万亿亿亿个宇宙的原点。那这是给我们说明一桩什么事情？整个宇宙啊，浓缩成为这个，这就是不就佛教讲的微尘吗？微尘里面有世界吗？世界不大，微尘不小吗？这不就是说这桩事情吗？所以我们听到之后啊，跟华严经一对比，哎，通了。然后我就问那个钟教授， 是几时爆炸的，他说不出来了，他就说不出来了，几时爆炸的。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不是假知道。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呢，随处灭尽。什么时候爆炸的？就是现在爆炸的。啊，这个他还是听不懂。然后我就举我们放映机啊，放电影的放映机啊，那个镜头开关，比喻给他听，他懂了。啊，那个一个爆炸呢，就等于说电影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啊，你看那个底片放在那个荧幕上，那个影像一下就出来了，马上关起来不就灭掉了吗？啊，这爆炸，第二次打开是第二个点爆炸了，所以它是相虚相啊，它不是真的，速度之快没法子想象啊。人王经上讲的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是我说的很多啊，我跟大家讲呢，这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我讲这段经文，经文只有两句，好像我是讲了八个小时啊，讲这个刹那生灭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西方科学家的报告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真正懂得《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明白了啊。《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无所有，你就完全明了了啊。然后你就受用自在了，一切法可以享受，可以受用，可以欣赏，决定不能占有，决定不能有个意思去控制。那你启动了这个念头，你就迷惑了，你就搞六道轮回了啊，你有苦受了。你真正了解这个思想时呢，得大自在啊，在一切法里头绝对不会有一个念头起来我占有它啊，没有这个念头，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我的念头没有了，无我了啊。所以这若能转进则同如来啊。啊，你想这样的生活过得是多么幸福啊，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幸福，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当下啊。谁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的时候，谁就过如来的生活，就在现前啊。这个地方绝对不亚于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亚于华藏世界，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讲得好啊，此界即西方啊，西方就是此界哪里有差别呢？啊，差别是差别都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差别，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宇宙当中没有大小啊，啊，没有大小，当然你就愿意往生了。一心里有想大小，哎呀，想到香港这么急，西方极乐世界比香港还要急，去干什么？那就错了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啊。我们今天还有执着啊，还有执着还不能放下，什么原因？了解的没有透彻啊，真正了解透彻了，哪里还要人劝你放下，自然就没有了，连放下了个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佛法知难行易呀，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是当年张家大师跟我讲的啊，52年前的事情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啊。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世尊示现在这个世界，为我们每天讲经说法49年呢，知难啊。行转境界一念之间呢，一念就成佛了啊，哪里要什么三大圣起界无量界啊？这个三大圣起无量界的时候，是对那个转不过境界的人给他说的啊。真正转境界的时候，哪里有距离啊？时空都没有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读经，常常读经，常常做如是观，这个就是宗门里面讲的仪情啊。啊，常常做如是观，哎，总有一天豁然大悟，你就入境界了。啊，所以参禅仪情很不容易提起来啊，这是夏老常讲的，念佛人的信心不容易，信愿提不起来啊。你说的信，你说的愿，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拉杂事情一现前的话，你的信愿都没有了啊，你的信愿是假的啊。现在你在此地听讲经，如果有个人来通知你，你家里房子失火了，你还要不要听经？赶快就跑掉了，信愿就没有了。那真的有信有愿呢，家里房子失火了，就像没有听到一样，那就叫真的有信有愿啊。所以经不起考验呐、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这个黄念祖居士在注解里做了个总结，啊，诸受用，缘聚万德了。他这一句话讲得好，你所受用的一切，无论用的什么东西，都是圆满具足万德，无欠无余，故曰无不具足。那么我们今天现前所受用的一切物品，具不具足万德呢？还是具足啊？决定不能说哦，佛菩萨用的毛巾、用的茶杯都具足万德，我们这个就不具足，没这个道理啊。他们具足啊，他们知道，我们具足不知道，就这么一回事情啊。他们知足知道啊，他能随心所欲起变化啊。我们不知道就没办法了，不知道完全受业力控制，不能随心所欲。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再受业力了啊，业力就没有了，化 解了啊。所以万事万物能随心所欲，得真正的自在，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再看下面一篇，德风花语第二十，风也是圆明具德，所以称之为德风啊。啊，花语，妙花从空中降下来。经典上常常讲的雨花，这是空中的庄严。空中有花了，像华严经讲的杂花庄严了啊。那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妨碍啊，落到地上啊就没有了啊，绝对不会染污地面啊，落下来就没有了啊，在空中你能看到啊，非常之美啊，所以他没有妨碍啊。啊，那么这个花有色有香，啊，它没有质。也能够随众生的意思啊，你想看什么样的话，哎，它就变现什么样的话；想要这个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哎，它就自然变成图案。美不胜收啊！啊，不可思议。请看经文。其佛故度，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击诸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我们看这一段。这书生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这也是弥陀经上所讲的功德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七佛国土就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处一切时啊，没于世时，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吃饭的啊。那么这世时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思维、去观察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习惯。我们每天吃三餐饭啊，换句话说就有早晨中午晚上啊，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一段时间这个空中自自然然就现雨花啊，是讲的是说这种事情啊，可见得它这个雨花了，它不是完全连续的，是间歇的 啊，隔一段时间出现，它有一段长的时间没有。啊，什么时候出现呢？也是随自己的意思。能随人意，这叫得了。啊，物质能随人意，啊，能随自己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联想到啊，日本江本胜博士的实验，他用水做实验。我们的意思好，善心善意，对这个水，哎，这个水的洁净呢非常之美。他在这八九年的实验当中看到最美的洁净是什么意思呢？是爱、感谢。美事不爽啊，啊，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做了个总结了，就是宇宙的核心就是爱，就是感谢啊，这两个意念，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字，不同表达的方式，但是在水洁净里头是同样的美，比任何一个信息都美啊！所以他认为呀，这个爱跟感谢是宇宙之间的真理，永恒不变呐！啊，这个话我们听了。能接受啊？为什么呢？佛家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呀，方便就是感恩啊，是得了啊，所以我们能接受。那么再看看其他的宗教，也是这个说法。啊，西方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啊，实在讲，这三家是同源的。这三家所用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啊，犹太教它偏重在旧约啊，它不承认新约啊，天主教新旧约同样重视，基督教只学旧约，它不学新约，学这啊，只学新约不学旧约啊，所以这个三家是同源的。那它的根本是什么呢？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确确实实被证明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意识就是爱。这个话西方人说的，啊，逐渐逐渐与科学相应，啊，现在西方人讲上帝，他不说上帝是一个人，啊，他也不说基督是耶稣，啊，基督是什么？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基督， 那说到底什么叫基督呢？爱就是基督啊！每一个人心里头真的有爱呀、啊！在佛法讲就是慈悲眼，这是性德了，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不是你学来的啊！现在你迷了自性，把慈悲把爱舍掉了。迷了自性，如果觉悟自性的，这个心德会现前的。既然是心德，一切万物就是自性变现的相分。这相分哪有不具备性德的道理呢？所以水有爱呀、我们用爱对它了，它回来的是爱呀、非常美的接近啊，是爱呀、我们不爱它了，讨厌它了，恨它了，它那个反应非常难看，丑陋。那么这个就是得了啊，所以万事万物都有性能，都有性德啊。这个性德跟性能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是造作的啊，不是造作的，就是不是有为法，有为法是造作的，是有生有灭的。性德是不生不灭，性德不是造作。那我们懂得这一切法里面啊，都圆满具备德能，那你就要懂得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都具足性德性能。如何把这个德能显示出来呢？纯净纯善就显示出来了。为什么呢？净善是自性的本具的功德啊，我们能够常常念着，常常思维这个，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微尘，你的性德都圆满的显露。你的身跟诸佛如来的身就没有两样吧？记住，一切法从心相生。如果我们的思想违背了性德，那麻烦大了。这就叫造业了。你把性德完全破坏了，就像水一样。你给他不好的这个讯息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他的反应就很丑陋就这么个道理所以真正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在世间认识我什么都不相信你能在这里学到了养生之道，最高明的养生之道现在学校里头讲的心理学是最高明的心理学，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所以确实入了大乘之后，你才真正晓得这个世间学问不足以为道也。 啊，中国古代许多祖师大德啊，在没有入佛之前学养都非常好啊，接触佛法之后啊，他有很深的感慨，这个世间诸子百家啊，要跟佛法相比那相差太远太远了，自自然然呢他就把它舍弃了。从此之后啊，一心一意来修复，在佛法上得真实受用。啊，那么在今天科技发达。啊，对学佛的人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最大的方便呢就是经书啊，从前经书不容易得到，你要想对补经书啊，你要去手抄，没有印刷了啊，你去手抄啊。啊，现在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啊，在从前那看到一部大藏经那还得了啊。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省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一部半大藏经，真不容易得到啊。那想带一本经书啊，要到这个寺庙里的藏经楼，啊，借出来抄，啊，藏经楼里面的藏经是不能出门的。就像图书馆一样不可以接触的，在里面看，在里面抄，天天去抄啊，啊，你才能有一部经书啊，哪里像现在这么简单呢？啊，一般人家里面都可以供奉一套大藏经，这在古时候简直不可思议啊！啊，没有人敢想象的啊，这是带来的方便啊，可是呢也有副作用啊，这副作用是什么呢？增长烦恼啊，科学这个玩意天天在那里诱惑你啊，把你阿赖耶识里面贪嗔痴慢通通给引出来了啊，科学新花样很多，天天教你胡思乱想，搞得你身心不安呐、啊，所以经典虽然很多，你没有办法起入啊。经典要清净心才能起入啊。就古时候，这个寺院庵堂都建筑在深山里面啊，人迹罕至啊，甚至于。山上跟山下的村庄都不往来呀、啊，这个有道理啊！啊，你下莲居，老居士也常讲啊，他说：假如一个人不管学哪个法门，一门深入啊，放下万缘，三年不说话。他说一定会开悟啊，这个身呢、啊、真的到清净啊，当然外缘关系很大啊，现在的外缘很不好啊，啊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严重的诱惑啊，你能够经得起诱惑啊，古人经不起，现在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真正修行，真正要想开悟啊，看样子还是老办法啊，到这个深山找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住山闭关进修，跟一切世缘通通断绝。